顺服神的呼召来到非洲，丈夫却发生外遇，又网恋跑去法国。安娜背着幼女进入麻风村，将电力、医院、学校带进被遗弃之地。然而心灵的孤独是最大的挑战。女儿病危时，是上帝再次出手拯救。服侍非洲21年的她，新任务是与哭泣非洲合作，在当地建立技术学校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。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安娜牧师走进孤独，献身非洲21年。作者徐俊。从2013年起，我有幸和安娜牧师同工。他1997年就去到了非洲，在干旱的沙漠和丛林里播撒生命的种子。在我的前一篇文章中，安娜牧师拥抱麻风病人、酷刑少女和移民，我记录了他服侍中的各种经历。本文里，我将带读者走进他的生命故事。每当我看见他满脸的笑意，就感觉到他是一位充满着喜乐、寻求生命意义的勇士，耸立在我的面前，让我一介须眉蒙羞。安娜出生在巴西首都圣保罗，父亲是一位小商店的老板，四代基督徒。他从小就把安娜带到教会，要求她用爱心做诚实人。神的话语像巴西的雨水，浇灌着安娜爱主爱人的心。14岁那年，他参加青少年主日学，低头祷告时，突然听到上帝对他说话：孩子，当你还在母腹之中，我就拣选了你去非洲当宣教士。懵懂之中的安娜不知道神的意思，只是低头说：神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行，要照你的意思行。18岁时，他被另外一个城市的神学院录取了。父亲不想让女儿离开圣保罗，担心她以后没有技能谋生。父亲见自己的劝说没有效果，就拒绝给她付学费。但是她白天在公司里做秘书，晚上休课，自己赚取学费和生活费。4年的独立生活为他以后在非洲艰苦的环境中服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神的训练是全方位的。他从小在圣保罗长大，父母经济条件都不错，去的都是干干净净的大教会。可是到了新城市，神要他去一个贫民窟里的教会。当他第一次踏进蚊蝇横飞、苍蝇肆虐的屋子，他畏缩了。当他拿起一片难以下咽的三明治，他苦笑：上帝，这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。他不知道上帝以后还要带他去更艰苦的地方。上帝坚定了他的信心，他在教会里和那些吸毒少年一起学习主的话语，安慰未婚怀孕的少女的受伤心灵。4年后，他从神学院毕业，教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，买下了一个大教堂。可是在他们搬进去聚会的第一天，上帝告诉他，这是他在这个教会的最后一次聚会，上帝要带领他去别的地方。上帝把他带到巴西一个非常大的教会，做其中的300多个青少年的牧师。他带领许多人信主，参与教会的管理。来到非洲后，他才领悟到上帝的苦心安排。他既要安娜去艰苦的地方建立教会，也要他作为一个属灵领袖学习把握全局。1997年1月的第一个主日，安娜牧师正在做礼拜，一个年轻的弟兄来到他面前说： 有人要找你。他来到牧师办公室，一位面色黝黑的老者看着他慈祥地笑着，他就是1975年去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的宣教士奥利弗牧师。奥利弗牧师牵着他的双手，和他一起祷告，上帝的话语再次在他的心中响起。安娜，当你还在母腹当中，我就拣选了你去非洲。非洲的热风好像迎面刮来，黑色干枯的生命好像呼喊，黄色的土地上人们流离失所，他们需要耶稣基督，神的呼召让他无可推诿，他跪在地上接受神的差遣。1997年5月，他离开了父母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，飞到了塞内加尔首都达卡。他一直和我说，他没有尽到一个女儿的责任。今年他母亲去世，他回到了巴西。他一直责怪自己，21年来都远离父母，无法尽孝。就在9月，他父亲也因病离世，而他为了服侍的缘故，不得不赶回非洲。安娜来到塞内加尔不久，遇到了一位非洲基督徒弟兄，他们二人走进婚姻。最初几年，他们一起去丛林村庄传福音，为穷人送去粮食。沐浴在上帝和丈夫双重之爱当中的安娜无比欢欣，她以为生活就是这样无忧无虑。2001年5月，他们去到了肯塔古省的麻风村服侍。一开始二人一心一意为主，没有车他们就步行，没有外来资助他们就省下自己的钱帮助穷人。他们一起祷告，一起计划，一起前行，一起风餐露宿，尽管艰难却是快乐。2005年6月，随着女儿艾美丽的出生，情况慢慢发生了改变。麻风村的教会建立以后，安娜牧师的信心更加坚定，但是撒旦的攻击却改变了对象。她的丈夫与当地妇女发生了婚外情，不愿意为主做工。当时肯塔古省也有了一条非常缓慢的网线，每次安娜出去服侍，丈夫就借口要照顾女儿，留在家里上网。撒旦的工作非常有效率。就在艾美丽出生3年后的一天，丈夫提出离婚。原来他在网上结识了一位法国妇女，对方要求安娜的丈夫离婚，去法国和她结婚。安娜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，一位住在非洲最边远的肯塔古省麻风村的黑人，从来没有出过国，居然和法国的一位白人女士在网上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关系。她明白这是撒旦要毁灭他们在麻风村的事工。经过无数次争吵，无数次在神前的悔改祷告，丈夫硬着心抛弃了安娜母女，从此再也没有见面。她现在长居法国，也不付给孩子一分钱的生活费。安娜的天塌了，她孤独地看着麻风村的蓝缎带一般的天空，身边是一个嗷嗷待哺的艾美丽，蚊蝇遍地，高温酷热，她如何往下走？他悲悲切切地询问上帝，我一心一意服侍您，您为什么要这样待我？上帝的话语再一次临到安娜的心中，你6次患难，他必救你，就是7次，灾祸也无法害你。在饥荒中，他必救你脱离死亡，在征战中，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利。此后，安娜只身背着幼小的艾美丽，跋涉在丛林当中，探访麻风村民。她孤身一人在麻风村，没有同工属灵伙伴，令长夜变得如此黑暗。 面对着当地的各种黑暗势力，却得不到祷告的支持。主耶稣是他的良人，他时时向他呼喊。他在当地开设了儿童教会，每当他开班时，就有一个穆斯林的玛丽布教师在同一时间开设穆斯林儿童课程。他威胁家长们不能参加安娜的儿童教会，他还来到安娜的教室，要用武力威胁她的生命。安娜作为一个弱女子，唯有以泪洗面，呼求耶和华。在麻风村，他劝说少女们不要接受残酷的外生殖器割礼。许多少女的父母不但不理解，反而恶言相向，暴力威胁。安娜常常受惊恐包围。耶和华从我出胎，造就我做他的仆人，要使雅各归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。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，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。神的话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力量，他告诉自己，我要坚持下去。安娜在麻风村十年，一开始没有电话，没有祷告伙伴，只能通过写信与其他弟兄姐妹保持联系。白天她为许多信主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祷告，晚上忍受着孤独，默默向上帝祈祷，求他派来新的同工。在一片原始莽原里，心灵的孤独是世界上最深的孤独。沉沉的黑夜中，没有那从天上来的亮光鼓励他一步一个脚印，在麻风村度过了艰苦的岁月。塞内加尔的肯塔古省的生存条件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。每年八个月艳阳高照的旱季，145华氏度的高温是常有的。没有电，电风扇无法开动，茅屋里闷热得像一个大蒸笼，无处可逃。一到雨季，到处污水遍地，苍蝇蚊子漫天，可以生生地把人吞噬。非洲的疟疾蚊子非常有进攻性，人被咬时会感觉到锥心的疼痛。安娜牧师有一次突然发起了高热恶寒，上吐下泻，他被送到了肯塔古医院。那个医院充满了腐臭和灰尘，医疗水平低下。2017年和我一起去麻风村的同事法耶医生突发急性糖尿病酮症酸中毒，就在那所医院去世。安娜的身体在高烧和寒冷的风骨中翻腾，先是把肚子里面仅有的一点食物翻江倒海地吐了出来，一会儿又因为腹泻引起一阵阵痉挛。他一会儿清醒，一会儿晕厥。清醒时他祷告神，为什么要让他接受这种煎熬，他只是祈求神让他快点死去。医院把最好的抗疟疾药物都用上了，但是没有效果。从症状上推测，他很可能得了恶性疟疾。安娜牧师挣扎在死亡边缘，这时一位黑人男护士拿了一杯黑黑的药汁来到他的面前。我把肯塔古所有的治疗疟疾的草药放到一起煮了这杯药，你喝了以后有两个可能，死亡或者被救，你要不要喝？安娜抬起沉重的头颅，睁开了因为高烧而失水的眼睛，坚定地说，我喝。这两个结果对我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，现在死亡对我是一个解脱，如果我活下来，我还可以继续在非洲服侍。他大口喝下这杯药，轻轻哼了一声，就失去了知觉。整个晚上他都大汗淋漓。第二天早上他睁开了眼睛，发现那位护士还抓住他的手。他轻轻地叫了一声，我渴了。他终于得救了， 他告诉我，像这样的疟疾他大概得过十次。我无法想象安娜是如何战胜病魔的，是如何在那个缺医少药的不毛之地生存下来的。只有一个心中充满爱的天使，才可能不顾自己的安危，把性命搭在那里，献给那些我们觉得好像并不那么可爱的人们。他给麻风村送来了现代文明、电力、水井、医院，他还在丛林深处的静静村建立了一所学校，带领全村100%的村民信主，成为塞内加尔唯一全村信主的地方。他不但把自己献上，也把孩子一同献上了。安娜牧师每个月收到原来的差派教会$400作为一家人的生活费。他和女儿从来没有钱买新衣服，都是去旧货市场淘宝，因为当地没有银行，每次他都要乘公车挤在一群没有水洗澡的当地人中间，带着艾美丽一起去240公里以外的坦巴孔达取钱。当地人的体味特别重，安娜每次都告诉自己，爱人不可虚假，上帝要我爱这样的人。艾美丽2岁那年突然发起高烧、腹泻、恶寒，有了自己的惨痛经验，安娜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把女儿送到首都达卡去治疗。她早上3点抱着艾美丽搭上了去达卡的班车，145华氏度的高温下，车厢里没有空调，艾美丽的头颅滚烫，额头没有一丝汗珠。当他们到达坦巴孔达时，已经开了10个小时。艾美丽一直昏睡，不吃不喝，也没有尿液。无尿是肾脏衰竭的第一个表现，肾衰导致高钾，很快就会引起心脏骤停。安娜心急如焚地下车，转乘去打卡的班车，可是连他们一起只有眼巴巴的3个人，按照规定必须要有6位乘客才可以发车。摸着滚烫的艾美丽，她不住默默地祷告，感谢神，等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她等到了另外3个人，终于发车了。艾美丽依然昏睡，经过16个小时慢腾腾的行驶，公车终于到达了500公里以外的达卡。他立即快步走向基地，在那里有一名法国宣教士留守。天亮以后，他们立即去找医生，医生认真检查了艾美丽，怀疑是高烧引起的肺炎，需要立即验血。可是法国宣教士和安娜都没有钱，焦虑万分的安娜回到基地给巴西的教会打电话。接电话的秘书说，实在对不起，主任牧师不在，我不能给您钱。安娜哭着说，我女儿就要死了，你们还欠3个月的工资没有给我。尽管秘书非常同情安娜牧师，但是却不能违反制度。安娜回到卧室，跪在主面前祷告，没有任何办法，只有恳求上帝拯救艾美丽的生命。祷告完毕，他缓缓站起身，打来一盆热水，把女儿擦洗得干干净净。他抓住女儿的手，一边祷告一边哭泣。他相信主的大能，相信主绝对不会撇下他的女儿不管。昏迷不醒的艾美丽一会儿喉咙里发出呼啦呼啦的响声，一会儿全身颤动。安娜的心就像过山车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她哀哭喊叫，上帝呀，您不可以不管艾美丽。她抓住艾美丽的手，一夜不眠。第二天早晨，艾美丽的体温下降了，呼吸平稳了，她突然睁开眼睛，对着安娜说，
妈妈，我饿了。
感谢上帝，他拯救了我的女儿。艾美丽的童年在麻风村度过，麻风村的孩子是她的朋友。 安娜和艾美丽虽然每天和麻风村的村民紧密接触，却没有染上麻风，这是上帝的看顾保守。我无法想象我会像安娜牧师那样为主摆上，除了奉献自己，还把女儿也献上。2012年，艾美丽7岁时，她必须要接受教育。安娜牧师离开了麻风村，来到了塞内加尔首都达卡服侍。女儿被送进当地一所由英国人开办的学校。3年下来，艾美丽已经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，但是她被诊断为读写障碍，就是辨认不清字母。聪明的艾美丽试图背诵课文来掩盖她识字方面的缺陷。11岁的时候，情况终于掩盖不住了。当安娜眼泪汪汪地向我寻求帮助，我的心震动了。我把他们带到了美国人办的达卡国际学校，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可以接受艾美丽，每年的学费是19000美元，不可以减免。我们一下就晕了，这个数字是我们无法承担的。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法国人办的宣教士学校，他们同意接收，但是必须要有3个学生，每人出7500美元负担特殊教育老师的工资才能开班。我们持续向神祷告，居然真的有了3个学生。现在艾美丽已经上学2年了，成绩优异。从去年9月起，安娜的差派教会已经停止所有供应。我们非洲哭泣基金会除了有幸完全资助安娜牧师，同时支付艾美丽的学费，我们还每年去非洲和她一起同工。安娜一从麻风村回到达卡，就接受了建立技术学校的任务。她精打细算，每天都到工地监督材料采买、工程进度。没有他的努力，我们的捐款恐怕会有一半被当地政府无所不在的贪污贿赂所赚取。感谢神把他安排在我们的建筑工地，现在第一栋10000平方尺的教学楼已经建成，第二栋12000平方尺的学生宿舍已经开工，地基已建成。我们计划在达卡建立的技术学校，预期在2018年完成学生宿舍的建造，争取明年开始招生。我们已经与当地一所技术学校签约，用他们的师资力量教授英语、法语、电子计算机、泥木工、木工、水工、雕塑、绘画等。我们提供全部的学费和食宿费用，要求学生毕业找到工作后将费用归还，供给将来的学生使用，保证学校的经费良性循环。我问安娜，在非洲21年，她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？安娜说，孤独。在一个举目无亲的社会，只要能够和亲人讲一句话，心里就感到极大的安慰。我去过了安娜宣教的许多村庄，亲自经历了那里的孤独和贫穷，我深刻地理解到，孤独和贫穷是宣教士的伴侣，只有主耶稣是宣教士的良人和依靠。你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非洲，你失去了丈夫，独自抚养患有拼音失误症的女儿，你现在没有正式工资，没有医疗保险，没有退休金，没有能力供养你的孩子上大学。如果生命可以重新来过，你还会选择做宣教士吗？我问。他抬起头，眼睛直视着我，坚定地说，我绝不后悔，我还会做宣教士。我的心在颤抖，不禁感慨，人的一生极为短暂，我们一定要看透生命的意义，那就是用生命来换取生命，用灵魂来唤醒灵魂。每一个没有送出爱心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一个人的生命，只有改变别人的生命，才有可能延续自己的生命。 一个人的灵魂，只有改变别人的灵魂，才能彰显这个灵魂的伟大。让我们抛弃一切的华丽辞藻，像安娜一样，用实际行动来改变这个世界。
I keep fighting voices in my mind that say I'm not enough. Every single lie that tells me I will never measure up. Than just the sum of every high and every low. Remind me once again just who I am, because I need to know. You'll have every failure, God. You'll have every victory.